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戴德尼昂立刻走进了阿多斯的房间。阿多斯一边关上门插上门栓，一边说：喂，你倒是说说看，是因为国王驾崩了吗？还是因为你把红衣主教给杀了？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你快说呀，我真的是要急死了。
哦，阿多斯，你就准备好听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闻所未闻的故事吧。
好吧，那你先穿上这件睡衣，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我告诉你，米莱迪的肩膀上有百合花的烙印。
什么？
喂，我问你，你能肯定另外一个已经死了吗？
另外一个？那另外一个？
啊，是的，就是有一天您在鸭面对我提起过的那一个。
啊，这个女人。
是的，现在的这一个是一个27、8岁的女人。
她有着金黄色的头发，是不是？
是的。
有着淡蓝色的眼睛，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芒，而且眉毛和眼睫毛都是黑的。
是的。
她的身材高而匀称，在左边的犬齿旁边还缺着一颗牙齿，是不是？
是的。
啊，她的百合花比较小，是橙黄色，颜色有些暗淡，就像上面擦了一层粉，是不是？
是的。
可是你说她是英国人？
是的，别人叫她米莱迪，不过她很可能是法国人。要知道，温特勋爵只不过是他的小叔子。
哦，达达尼昂，我很想看看他。
哦，不，阿多斯，你要当心呐，要当心呐！你本来想要杀掉他，他可是一个以牙还牙，而且绝不会放过您的女人。
哦，他什么也不敢说的，因为如果说出来的话，反而会暴露他自己的。
可是他是什么都敢干得出来的。你曾经见过他生气时的样子吗？
没有，我没有。
他就像一只老虎，一只豹子。哦，亲爱的阿多斯，我真担心已经给我们两个人招来了可怕的复仇行动了。
于是戴达尼昂把前后经过全都讲了一遍，包括米莱蒂的失去理智的狂怒和他要杀死自己的威胁。阿多斯说道：啊，是的，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敢发誓我会毫无价值的送掉性命的。幸好我们后天就要离开巴黎了，十之八九我们要去拉罗什尔，只要一动身的话。
阿多斯，如果他认出您了，他会追您追到世界的尽头的，因此让他的怒气发泄在我一个人身上吧。
啊，亲爱的朋友，他杀了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你以为我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呢？
啊，不不不不，阿多斯，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一些可怕的秘密。这个女人是红衣主教的密探，我完全可以肯定。
哦，我的天主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一定要加倍小心。如果红衣主教没有对您到伦敦去干的那件事儿大加赞扬的话，那就是说他在深深的恨您。可是他无论如何绝不可能对您进行公开的指责的。但是仇恨又必须发泄，尤其这是红衣主教的仇恨，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如果你出门的话，一定不要单独行走，如果吃东西的话，也要处处当心。总之，对一切都不要相信，甚至对你的影子也不要相信。
幸好我们只要拖到后天傍晚不发生意外就行了，因为一到部队里面，我希望我们应该害怕的只是男人而已。
我决定了，在此以前我放弃我的隐居计划，不论你去哪儿我都跟你一块走。现在你得回掘墓人街去了，让我陪你一块上那儿去。
哦，不过尽管掘墓人街离这儿很近，我也不能够就这样子回去呀。
啊，是的，这倒说得很对。
阿多斯说着拉了拉铃，格里莫进来了。阿多斯向格里莫做了个手势，要他到达达尼昂的家里去取些衣服来。
格里莫走了以后，阿多斯不无忧虑地说：
好吧，我亲爱的朋友，可是我们的装备还是没有进展呢，因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你把你的全套衣服都留在米莱迪的家里了，他是不会费心把这些衣服还给您的。不过幸好您还有那枚蓝宝石戒指。
达达尼昂说道：
哦，蓝宝石戒指是您的，我亲爱的阿多斯，你不是对我说过这是一枚祖传的戒指吗？哦，是的，我的父亲从前对我说，他是花了2000埃及把它给买下来的，是他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礼物，非常的漂亮。我母亲把这枚戒指给了我，但是我却昏了头，非但没有把它作为一件神圣的遗物保存起来，反而却把它送给了这个下贱的女人。啊，既然如此，亲爱的阿多斯，你就把这枚戒指收回去吧，我知道你应该永久地保留它。我在经过了这个女贱人的手以后再收回它，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这枚戒指已经被玷污了，达达尼昂。那么就卖掉它吧。啊，卖掉我母亲给我的宝石。我坦白地告诉您，达达尼昂，我把这个看作是一种亵渎圣物的行为。那么就把它抵押掉，你一定可以抵押到1000埃及吧，用这笔钱安排您的事情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将来等您手里一有钱，就去把它赎回来，因为它已经经过了放高利贷的人的手，再重新回到您手里的时候，它的污点已经洗干净了。哦，你真是一个可爱的伙伴，达达尼昂，你老是这么乐观，能使那些陷在苦恼当中的可怜的人振奋起来。好吧，我们就把它抵押掉，但是有一个条件。
啊，什么条件？
就是在抵押掉以后，我们两个人各拿500埃及。啊，你倒是想想，阿多斯，我是在国王卫队里的，需要的钱连这个数目的1/4也不到，只要把我的马鞍卖掉，我的事儿就解决了。我需要什么呢？替普朗谢买一匹马而已。而且您忘了，我自己也有一枚戒指呢。哦，不过达达尼昂，我好像觉得那枚戒指对您比这枚戒指对我更加的重要，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您说的不错，阿多斯，因为在重要的关头，它不仅能替我们解决重大困难，而且还能使我们免遭重大的危险。这不仅是一颗宝贵的钻石，而且还是具有魔法的吉祥物呢。
哦，这个我倒不太懂，但是我相信你对我说的话。那么我们还是来谈谈我们的戒指吧。抵押到手的钱你拿一半，否则我就把戒指扔到塞纳河里去。
哦，既然如此，我恭敬不如从命。
这时候格利莫同普朗谢一起回来了。普朗谢一方面为他的主人担心，另一方面也很想知道他主人遇到了什么事情，所以趁此机会亲自把衣服送过来了。达达尼昂穿上衣服，阿多斯也穿上他的衣服，他们平安无事地来到了掘墓人街。波纳修正在门口，他用一种嘲笑的神情瞧瞧达达尼昂，然后说道：
哦，这不是我亲爱的房客吗？你得赶紧，有一个漂亮姑娘在家里等您呢。你知道娘们儿是不喜欢等人的。
达达尼昂听了他这句话，大声地说道：
哦，那是凯蒂。
说着达达尼昂奔进了巷子，果然他在他的屋外平台上看到了那个可怜的姑娘哆哆嗦嗦地紧靠在他的房门上。凯蒂一见到达达尼昂就说：
哦，先生，您答应过保护我，您答应过如果他发怒您会援救我的，您别忘了是您把我给毁了的。
哦，当然，亲爱的孩子，放心吧，凯蒂。不过在我走了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发生了什么事？哦，您倒是想知道吗？哦，听到他的呼喊声，所有的仆人全都跑来了，他气得像疯了一样，把您骂得狗血喷头，什么骂人的话都骂出来了。这时候我想到了，他会记起您那天是从我的房间走进他的房间的，因此他会猜想到我是您的同谋，所以我就拿了我自己的那一点点的钱，还有几件最好的旧衣服，就逃出来了。
哦，可怜的孩子，我该把你怎么办呢？因为我后天就要动身了。
哦，您愿意 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骑士先生。不过您要想办法使我离开巴黎，离开法国。
可是我总不能带着您一起去围攻拉洛舍尔啊。
哦，那当然不能。不过您可以把我安排到外省，安排到您熟悉的某个贵夫人的家里去，比如说到您的家乡去。
啊，亲爱的孩子，我家乡的贵夫人都不用使女。哦，不过等等，我有办法了。普朗雪，去替我把阿拉米斯找来，要他马上就来，我们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对他说。啊，现在嘛，凯蒂，我们就要分手了，因此你就不会再对我有什么嫉妒的念头了。
不，骑士先生，不论我离您是远还是近，我总是爱着您的。
哦，我也一样，我也一样，我是永远爱你的，你就放心吧。不过现在请回答我，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不是听说过有一个在半夜里被绑架的女人？
请等一等。啊，我的老天，骑士先生，难道您还爱着这个女人吗？
哦，不是，是我的一个朋友爱着她。那就是这位阿多斯先生。什么？我？
阿多斯听了达达尼昂的话，嚷了起来，他的语气就像是他差点要踩到一条蛇的身上一样。达达尼昂赶紧握住阿多斯的手说，
对，当然是您，您很清楚，我们全都关心这位可怜的年轻的伯纳修太太，而且我相信凯蒂什么也不会说出去的，是吧，凯蒂？你知道，我的孩子，你在进来的时候是不是看到有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站在门口？这个人呢，就是可怜的女人的丈夫。
哦，我的天主，你这么一说让我感到害怕了，但愿他没有认出我才好。
什么？认出你？这么说，你曾经见过这个人？
是的，他到米莱迪家里来过两次。
啊，到米莱迪家里来过？大概在什么时候？
大概在十几天以前吧。
哦，完全正确。
昨天晚上他还来过。
什么？昨天晚上？
是的，就在您来以前不多一会儿。
哦，我亲爱的阿多斯，我们已经被密探包围了。Katie，你认为他认出你没有？
哦，我一看到他就把帽子拉下来了，不过也许有点迟了。
糟了，赶快下楼去，阿多斯，他提防您比提防我还差点，你赶快去看看他还在不在门口。
阿多斯走下楼去，但是马上又上来了。他上来以后说道，
哦，他已经走了，他家的房门已经关上了。
达达尼昂说，
看来他是报信去了，说所有的鸽子眼下都在鸽子笼里了。
阿多斯点了点头。
是吗？那让我们一起飞吧，让普朗谢一个人留在这儿，让他替我们通风报信吧。哦，等等，还有阿拉米斯呢，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正在这个时候，阿拉米斯进来了，大家把事情告诉了他，并且对他说，现在最紧急的是要他在他熟悉的所有上流社会的人士家里为凯蒂找到一份工作。阿拉米斯考虑了一会儿，随后涨红着脸说，
哦，那好吧，博特拉西夫人曾经为他一位住在外省的女朋友托过我，说是要一个靠得住的使女。您是否能够，我亲爱的达达尼亚，向我担保这位小姐？
啊，先生，请您尽管放心，我对那个能够使我离开巴黎的人一定是赤胆忠心的。
哦，那就再好不过了。
阿拉米斯坐到一张桌子前面，写了几句话，封好以后又用一枚戒指在信封上盖了封印，然后把信交给凯蒂。达达尼昂说，
好了，现在我的孩子，你知道再在这儿待下去的话，对我对你都是不好的，我们这就分手吧，到情况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见面。
哦，达达尼昂先生，不论我们今后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会面，您都会看到我还是像今天一样的爱着您。
在达达尼昂送凯蒂下楼去的时候，阿多斯说道，哦，可怜的女人，这是赌徒的誓言。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 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过了一会儿，三个年轻人在约好了4点钟在阿多斯家碰头以后便分手了，只留下普朗谢看家。阿拉米斯回他自己的家，阿多斯和达达尼昂都在盘算如何抵押掉他们的蓝宝石戒指。
两个人没费什么事儿就把戒指抵押了300匹斯托尔，而且那个犹太人还说，如果他们愿意把戒指卖掉，他愿意出到500匹斯托尔，因为那颗蓝宝石和他另一副漂亮的耳坠十分的相配。
阿多斯和达达尼昂以两个军人的活动能力和两个行家的专门知识，花了几乎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就买齐了火枪手的全部装备。此外，阿多斯是一个非常随和的、非常地道的大爵爷，只要东西合他的意，别人要多少钱他就付多少钱，连价钱也不还。达达尼昂很想在这方面发表一些他的看法，可是阿多斯总是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以致达达尼昂终于明白了，讨价还价这类事情对他这个加斯科尼的小贵族来说是可行的，可是对于一个具有王公贵族气派的人来说就不合适了。
火枪手找到了一匹十分英俊的战马，黑得像乌玉般的毛片，火红色的鼻孔，俊美的细腿，6岁牙口。他把那匹马检查了一番，找不到什么缺点，马贩子要价1000利弗尔，也许用不到这些钱也能买下。可是正在达达尼昂和马贩子讲价钱的时候，阿多斯已经数好了100个匹斯托尔放在桌子上了。
格里莫有了一匹矮壮有力的比卡迪马，花了300利弗尔。可是在买了这匹马的鞍子和格里莫的各种武器以后，阿多斯的150匹斯托尔已经连一个子儿也不剩了。达达尼昂请他的朋友在自己分得的一份里用掉一些作为借款，等以后再还了就行。可是阿多斯只是耸耸肩膀作为回答。阿多斯问道，
哦，那个犹太人肯出多少钱把蓝宝石戒指给买断？
达达尼昂说，
哦，大概500匹斯托尔吧。哦，那就是说还可以多200匹斯托尔，100匹斯托尔归您，100匹斯托尔归我，这可是一笔真正的财产，我的朋友，请你再到犹太人那儿去一趟吧。这么说您想？哦，这枚戒指肯定会引起我太多的悲惨的回忆，再说我们永远也不会有300个匹斯托尔去赎还它了，这就等于在这笔交易当中白白损失了2000利弗尔。达达尼昂，我的朋友，去对他说戒指归他了，再带上200匹斯托尔回来吧。
半个小时以后，达达尼昂带着2000利弗尔回来了，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意外。阿多斯就这样在自己家里找到了他原先并没有指望得到的财源。
到了4点钟，4位朋友在阿多斯家里会面了，他们为装备的担心已经完全消失了。突然普朗谢送来了2封信，信是写给达达尼昂的，其中一封是一张折成精致的长方形的短签，上面盖着漂亮的绿色的封印，封印是一只嘴里衔着一只绿色树枝的鸽子。另一封是一个4方形的大信封，上面光辉夺目的印着红衣主教的吓人的文章。
一看见那封体积小巧的信，达达尼昂的心便狂跳起来，因为他相信认出了那上面的笔迹，尽管这种笔迹他只见过一次，但是印象很深。所以他拿起这封小信，立即撕开封印。信上是这么写的：本星期三傍晚6、7点钟，请到通往虾月的那条大路上来散步，并且仔细地观察那些过往的4轮马车里面的人。不过，如果您重视您的生命以及爱您的人的生命，您就千万别说一句话，也别做一个动作，让人认为您已经认出了那个不顾任何危险想看您一眼的女人。信的末尾没有签名。阿多斯说，
哦，千万别去，达达尼亚，这
这一定是个圈套。
达达尼昂回答。
啊，可是信上的笔迹我好像认识。
阿多斯接着说。
啊，笔迹那可能是伪造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通往峡谷的大路上到了傍晚六七点钟是非常荒凉的，和您到森林里去散步差不多。啊，可是如果我们全都去呢？见鬼，总不会把我们四个人全都吃了吧？而且还有四个跟班，还有马匹和武器呢，而且这也是炫耀一下我们装备的机会。
这时候阿拉米斯插嘴说。
哦，达达尼昂，不过假使这封信是一个女人写的，假如这个女人不想被人看到，那么请想一想，我的朋友，您会损害她的名誉，这样做对一位贵族来说是不合适的。
可是博尔多斯似乎赞同达达尼昂的意见，他说。
啊，我们可以跟在后面，让他一个人走在前面就是了。
阿多斯还是不同意。
哦，是的，可是一枚手枪子弹很快的会从飞驰的四轮马车里射出来。
达达尼昂坚持道。
哦，不，子弹是打不到我的，我们可以去追那辆四轮马车，把车里的人都杀了，这样至少还可以减少几个敌人。
博尔多斯说。
啊，他说的对，打一仗吧，再说也该试试我们的装备了。
阿拉米斯神情温和而又冷漠地说。
嗯，我同意，让我们去乐一乐吧。
阿多斯也点了点头，于是达达尼昂说道。
好吧，各位先生，现在是四点半，如果我们要在六点钟赶到去峡谷的大路上，时间刚刚来得及。
这时候阿多斯又想起一件事来，他问道。
哦，达达尼昂，这第二封信呢，你把它给忘了，可是我觉得信上的文章说明它还是值得拆开一看的。至于我呢，我亲爱的达达尼昂，我明白的告诉你，我对这封信的担心远远超过了你刚才轻轻的塞进胸口里的那封短信。
达达尼昂的脸红了，他说道。
哦，啊，好吧，先生们，让我们来看看红衣主教要我们干什么。
达达尼昂撕开了信，念道：国王卫队德埃塞尔部下的达达尼昂先生，请于今晚八点来红衣主教府等候接见。署名：卫队长拉乌迪尼埃尔。阿多斯说：
哦，真见鬼，这个约会比那一个更叫人放心不下。
达达尼昂却不以为然。
那这样吧，我们从第一个约会那儿出来，再去赶第二个。第一个约会是七点钟，第二个是八点，时间刚好来得及。
阿拉米斯是一个谨慎的人，他劝道。
嗯，我是不会去的，一位谨慎的骑士当然不该错过一位贵夫人提出的约会，可是一个谨慎的贵族可以借故不去见红衣主教，尤其是在有理由相信那并不是为了恭维他的时候。
博尔多斯也赞同的点了点头，可是达达尼昂却回答说。
啊，先生们，以前我曾经从卡夫瓦先生那儿得到过红衣主教同样的邀请，我当时没把他当回事儿，可是第二天我就遭到了巨大的不幸，康斯坦斯不见了，所以现在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去。
阿多斯听他这么说就回答道。
哦，达达尼昂，如果你已经打定了主意，那就去干吧。
阿拉米斯问道。
可是如果万一被关到巴士底狱怎么办？啊，你们会把我救出来的。
阿多斯说。
这样吧，我们尽量把事情办得妥当些，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要离开他，每个人都带着三个火枪手跟在后面，每个人都分别看住主教府的一扇门，如果看到有一辆车门关着的形迹可疑的车子从府里出来，我们就扑上去。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跟红衣主教先生的卫士们较量了，特雷维尔先生一定以为我们全都死光了呢。
博尔多斯说。
啊，那好吧，我赶到队里通知我的弟兄们，要他们在八点以前准备好，约会地点就在红衣主教府前面的广场上，你们各位就在这段时间里叫你们的跟班备马吧。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